道，其实讲到那个代课哈，我的主日学服事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是在我刚刚来，从外州来米皮达斯基督徒会堂的时候，也是因为巴勒斯要出去讲道，我还记得他是上创世纪哈，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帮他代课，我这脑子也没过一下，我就说好吧，就这样好吧，然后就开始代课哈。那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下来了，就一直这样带到现在哈。那很感谢神，我觉得其实像我都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我想没有人不可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有人找到我们服事，当有人来 approach 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其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四世纪第四第五章。在学习这两章之前，我请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在心里。什么概念呢？就是以色列国是属神的国度，以色列民是神的民，这个一定要有个概念在里面哈。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是属神的，教会就是神的一个大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刚开始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要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两章的内容呢，在时间上哈，你大概去可以看一下。那你看前面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就讲到士师的时代哈。那士师的时代刚开始他是说以色列三章第八节讲到以色列人服侍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八年，然后呢以色列人制服了他哈，就是俄陀涅制服了他，那然后呢国中太平40年。到下面以户的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民被他压制了18年，然后呢国中太平80年。所以你这个加起来呢，大概到现在哈，你看现在到第四章的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所以你把这些年份都加起来以后呢，你大概可以推算出这个的时间是在约书亚死后大概150-160年。所以如果用我们的现在的纪元来计算的话，大概是在主前1200年这个时间哈。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很早很早的一个时间段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周朝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开始，所以在周朝还前那是夏商朝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哈是非常古远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要看哈，在这个圣经里边就是看见人性哈。他说你看国中太平40年，后来国中太平80年，大概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好像每一代人起来又要重复来学一些功课，一代人起来又好像要来重复学一些功，要来学习一些东西。不是说这个战胜了，这个后面的人就可以永远就是可以在那里享受，没有，好像就是一代一代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四章1-3节。他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是第四第五章的这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介绍。那这里讲哈，他说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个又字哈，你有没有看见神心里边的那种的无奈和伤心？有没有？你知道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在讲出神心中他的想法，他的那种的意念。他说我的子民又行恶了，你的感觉是什么？就好像我的孩子打了回来一段时间又去做坏事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在里头哈？神真的在这里他说我的子民又行恶了。注意哈， 子民行的恶，不是在人眼中看为恶，乃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自己都觉得说，哎，我做的事情很对啊。以色列民的恶，如果在他们自己眼中看来，都觉得我做的对，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记得，他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明白的，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就要慢慢学习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来更新我们，再不是偏行歧路，再不是以我看为正确的事情来行事为人，是不是这样？你就要以神的眼光来看人事物。所以常常读经，常常在神的面前来看什么是神看为正的事情，什么是神看为恶的事情。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巴勒弟兄给我们的一个题目，叫巾帼须眉。那里面讲到两位的女性，一个是底波拉和一个雅意。那我们先来看一些地理的位置哈。他这里讲的说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你知道夏所在哪里哈？如果你看的话，如果你看这整个以色列，不是我自己怎么没有红的出来的，有吗？啊，出来了。他这里哈，你看看这里是拿弗他利，这个是夏所，所以看得很清楚哈，这是拿弗他利，这是夏所。那如果你看这一张你就清楚了，这是拿弗他利，这个就是夏所。所以呢，你就算是夏所，虽然在这个湖的在下面一点，就在这个湖的下面一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地界就是拿弗他利的地界。然后呢，他这个耶宾在哪？耶宾是在这里。然后他的那个将军西西拉呢是在这里，夏罗瑟。如果你看这个夏罗瑟从这个过来的话，那差不多的地方呢是在希伯伦境内，所以他们其实还是相差有一段距离的哈。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地理位置在就是这个故事时间和发生的地点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神因为以色列人行恶，就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手中。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士师记哈，他那个来欺压以色列人的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境内以外的人。那比方说我看一下哈，我可以找得到那张图吗？还有一张图出不来，下面一张，对，就这张图。你看哈，你看以色列民受欺负的以色列民都是从外面来的，米斯那米索多半多这个波大米从这个外面来，然后亚门人、米甸人、摩亚人、亚拉，就这个地方人都是从外面来，只有这个耶宾王是在以色列境内出来的。大家看见哈，就是很清楚。这个要怪谁呢？这个迦南人在他们的本土出来压制他们自己的人。其实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已经给以色列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大家还记得吗？上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讲，他们等在摩亚平原要进以色列人以色列地之前，就上帝就这样清楚跟他们讲。怎么讲呢？他耶和华在摩亚平原就对摩西讲，你要去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怎么样赶出那里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的偶像。然后呢，倘若第五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乐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们。这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已经叫他们要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结果后来我们就看见没有。其实并不是他们一进来迦南人就有这个能力来压制他们。如果你看一下士师记哈，那个就不用写打在上面，你就看一下士师记的一章三十节，士师记的一章三十节，我们看一下， 他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拉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迦南人可以成为服苦的人呢？说明什么？以色列人强嘛，他们弱嘛，他可以请他叫他们做服苦的人。那其实如果他强，他可以把他赶出去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因为他可以成为服苦的人，可以成为有用、哦、我比较脏，我比较累的活我不要做，我就可以给他们做。然后看三十三节也是这样，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啊、没有赶出，那这些人呢就成了服苦的人。一样的，我们看拿弗他利跟这个西布伦正好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两族、啊、他们现在迦南人的耶宾王是在拿弗他利的地界，那个西西拉呢是在以西叫什么，以叫什么西布伦，西布伦境界哈。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实在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顺服神的话，所以以至于容让迦南人就住在他们的当中。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怎么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不是？那总是有你不会一直强的，所以渐渐这些人就慢慢做大，就起来压制以色列人。所以就像上帝借着摩西这样子来预告警告这些以色列人讲的，就来扰害他们，就来压迫他们。好，我们看看这个耶宾王哈，他仗着他有势力，铁车九百辆，这在当时来说就是无可匹敌的哈。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军事力量，他仗着自己有九百辆铁车，他就怎么样，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你读了这句话，他欺负以色列人有二十年呢，那你会不会觉得呀，这个眼睛会瞪得大？二十年来，以色列人很享受吗？是受苦还是享受？受苦嘛，哈，当然是受苦。为什么要等到二十年才来呼求耶和华？你看见没有？可见的哈，人呢、啊，不是一遇到事情就习惯来怎么样，来依靠神，来呼求神的，总要等熬，熬。熬到什么？熬不过了，撑不住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才来怎么样？才来呼求神，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耶稣讲的那个大儿子小儿子哈，那个小儿子就到外面去了，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想起父家的丰盛？他还讲到人家连豆荚都不，那个猪吃的豆荚都不给他吃的时候，他在想的时候，这下熬不过去了，回想到我的父家是何等的丰盛哈，有粮有什么。所以我们人呢、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们哈、啊、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哈、啊、信主了，是不是一有事马上就学会俯伏在神的面前，还是一有事我就想很多的办法，然后没办法了才想到上帝啊你来救我，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不是说别人哈、啊、我就说我自己哈、啊、我自己真的很多的难处来的时候，就是想自己的办法，这样这样，实在不行了啊，就这样不行了，赶快来呼求上帝。这就是我自己。我想说，人都是神造的，都差不了很多。他们这样，那个人也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求主在这里帮助我们明白，啊，就是要来呼求上帝，否则的话，真的是很多的痛苦是我们白白受的。好，我们来看神的子民呼求耶和华，然后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什么事情开始了呢？就上帝就在那里怎么样？就看见底波拉出场，好像你看到哈，就好像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看，一直在等着他的子民来依靠他，来呼求他，怎么样？哎，上帝就开始做事了，底波拉就兴起了啊，就好像等着那个小儿子回来。他还没走到家门口，远远的，谁远远的看见？是那个父亲远远看见，就走上前去，你知道吗？当我们回转向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一直都在等着我们，一直都在等着我们。真的，我们自己受的苦是白白受的。那我们就来看第四节，神怎么样来回应他子民的呼求。 你看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在这里我们看见哈，神的儿女一呼求，上帝就来回应他子民的呼求。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眼睛一闭，上帝啊帮助我，然后那边耶宾就驾崩了，不是，是不是？你看见上帝哈，不是你一祷告然后事情就成了，然后睁开眼睛一切都好了，不是，乃是什么？上帝就开始在这个环境里边来兴起他的作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闭着眼睛祷告起来，就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神怎么在我们的环境里边来做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哦，我眼睛一闭上帝没有不灵啊，不是这样子，真的，我是听到好多人跟我们看过来，我说祷告啊，他说我祷告了就是没有用啊。其实你要求神，你祷告以后求神给你属灵的眼光来看上帝在我们环境里边怎么样来兴起他的作为哈。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就看见神哈怎么样来回应他子民的呼求。他这里讲的是个底波拉，很普通的一个人，他是某某人的妻，那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前面还有一个他说女先知，这一位的lady 哈，跟以前的士师是有点不一样。其实在整个的士师记里面哈，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你去看的话，你都知道那个士师就是上帝用着他们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民。你没有看见士师又是先知又是士师，只有两位，一个是什么撒母耳，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这位女先知。那我们看见那个士师大部分都是很有力量，你没看见他是先知，你知道吗？那这个就看见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呢？如果这个人做士师，上帝就用这个人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民，但是这个人的力量他自己是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力量的呢？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神只是用了他。但是这位先知却不一样，他是首先与神相通有交，他跟上帝是有关系，然后他用着神那里来的力量来帮助以色列民。你看见这中间哈，有他的不一样，有他的不一样。那我们来看这位的那个底波拉呢，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和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如果大家对以色列的地图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地图，第二张地图，还有前面一张，哎 ，OK， 对不起，对，就这一张。如果你看见哈，我又要用这个。以法莲这个其实是很不清楚，你看这是以法莲，这个就伯特利，拉玛还在伯特利南面一点点，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位的底波拉呢是住在以法莲的南面哈，以法莲是山地哈，他是在南面，所以你看见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是什么？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所以以色列人是 recognize 他的哈，就是说知道这位是上帝兴起来的领袖，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位。然后我们看这位的底波拉怎么样呢？他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这个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那我们先来看，他是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基底斯在哪里哈？基底斯你看在这里，如果你看下属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基底斯还要上面一点，那这个底波拉呢是在这里，所以是蛮远的一段路，他把他从这个地方招到这里来，对他讲什么话呢？他讲说，神吩咐你，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伯伦去往他伯山，他伯山在这里，这个是他伯山哈，这个他伯山呢是在
拿破仑里西布伦和这个以撒加交界三省交界的地方，就这个就塔伯山。
但是你到那里去，他说上帝会把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上帝把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然后我们来看巴拉怎么讲，他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个是什么？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前面底波拉很清楚说神这样讲，然后呢这个巴拉就这样回应，你要跟我去。所以神没有叫底波拉去，但是呢是巴拉要底波拉去，你看见哈，是巴拉要底波拉去。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底波拉怎么回答他呢？底波拉说好，我就跟你去，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那你看见底波拉是很有勇气的，然后你也看见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并不是怕上战场说哦巴拉你就去，乃是上帝这样吩咐他叫巴拉去，他就这样子跟巴拉讲。那你也看见他跟神的关系，他马上就发出一个预言，他预言什么？他说巴拉得不到荣耀，因为神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这个妇人不是指底波拉自己，乃是指到另外一个妇人，就是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那个基尼人雅意哈。你看见神本来的计划是要把西西拉交在巴拉的手中，现在因为巴拉不能fully哈，没有fully相信接受神的话，所以巴拉就得不到荣耀，得不到这个完全的一个荣耀。我们看见神其实对神的子民啊，对他自己的子民有一个美好的安排，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跟不上，对不对？我们的信心跟不上，所以以至于上帝计划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荣美，我们不能够完全得到。真的是这样，大家回想回头看看哈，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达到完完全全相信接受神的话，以至于真的就是上帝本来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让我们打了一个大折扣哈，打了大折扣。那其实信心是我们一生要来操练的。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可能信主5年、10年或者刚刚信主，你是慢慢操练。信心是因信以至于信，刚开始一点信，然后呢越来越信，越来越信。所以你过了20年，如果还跟刚刚信主的时候的信心一样的话，那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来反省哈。好，我们继续看巴拉就去遭拒希伯伦人、拿弗他利人，到了基底斯就跟他上。就跟上，跟他有10000人，这个都是按照底波拉的讲的话哈去做的。然后在第11节，摩西约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那在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场，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下面那个西百的妻子雅意哈，他是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里交代这个西百呢是基尼人，大家知道基尼人就是何巴的后裔，大家知道何巴是谁哈？何巴就是摩西约父或者是他的内兄就是他太太的兄弟哈。我们看一下1章16节，我们就大概知道他的背景了，知道这一家人的背景。1章16节，他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如果你看那个当时他们出埃及记就是民数记的时候，你看见当时他们是要走，那摩西就说、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去迦南地。那结果他们就看上去就跟着来了，跟着来以后呢，你看他们哈是跟着犹大族在一起的。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再看一下地图，还有在上面的，对，这张地图，我们看见犹大哈，犹大人呢，
犹大人在这个最南面，这个就是犹大了啊，这个他站的地方，犹大西面就在很南面，所以呢，他中苏城就是耶利哥哈，中苏城就离开耶利哥以后呢，他们就往南走，跟着犹大。那所以你看见这个其实，然后他现在到了这里了，到基比斯这个附近的地方，你看你看跑得很远哈，跑得很远，往上往北走了。走得很远，那为什么他要走呢？待会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哈。那我们现在就接着来看，这个只是一个背景的介绍。那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这个巴拉已经上哈伯山了。那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做出来，到了基顺河。那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他说有人告诉哈，有人告诉，就讲到敌人那边的情况，有人报告说，哎，巴拉怎么样，要反叛呢？带了10000人到塔伯山去，要造反呢。所以西西拉就怎么样，就调动他所有的军事力量，那从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你看这里，下，这里啊，下罗射出来，到基顺河，基顺河就在他的边上，就出来到了那里。那从14节到16节就讲到这场战争。14节我们看见，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把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是在你前，对不起这个真的是看不太清楚，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在这里我们看见底波拉对巴拉就是给出一个指示哈，给出一个指示，你或者说一个鼓励。你知道为什么要底波拉这样子来鼓励巴拉？你知道，如果你设身处地去想哈，你站在巴拉的地位来为他想的时候，他真的是要鼓励才敢下山去。你知道为什么？敌人有900辆铁车，然后呢，这个巴拉呢有10000人，但是这10000人是没有武器的。你看一下那个下面5章8节，你就可以看见5章8节。的后面那一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就是人在那里，他没有任何武器，手上没有东西可以去对付这个有900辆铁车的这个敌人。你怕不怕？如果凭着眼见你没法动，但是我们看见巴拉其实是有信心，因着底波拉的这个鼓励，他就敢往前走哈，他就敢往前走。我们看15、16节，他说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射，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哇，我们就看见怎么样？看见怎么样？他首先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那我们就说，上帝是不是这样眼睛盯一盯，他就全军溃乱呢？还是怎么样溃乱呢？那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好像说哇，这个巴拉的那些10000人，跑得比西西拉的车还跑得快哈，他都赶到那个下罗射去了。那我们知道哈，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正常的情况哈，是车比人跑得快，对不对？但是如果车不动的时候，是人跑得快还是车跑得快？那车不动，当然就人跑得快哈，人跑得快。那什么使他的车不能动呢？我们来看一下5章4、5节，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哈。好，耶和华出来，那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你看见那个时候怎么样？地震天漏。然后我们再看2节，就是5章21、22节，21、22节，他说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看见没有？是什么
使得他们那个军队怎么样溃乱，是什么？神在那个时候突然怎么样有地震，突然有什么大暴雨。你知道其实基顺河哈，平时呢大部分时间是干的，只有雨季呢才有水，有水呢它就是那个，因为基顺河可能不是很深，所以呢它就有水呢就漫过河边来，那个低洼的地呢就成了沼泽之地，就泥泞的很，那个车子就是有没有用啊？当然就没用。那我们现在要问哈，这个西西拉会不会傻到说，哦，现在是雨季，我还要把铁车派出去，会不会？当然不会，一定是什么突然来的，突然来的地震暴雨，使他的那个车子不能动。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是我们用肉眼看事情的话，我们就说哇，这个天公不作美哈，让他的车子不能动。但是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要看见神的手在工作，你就知道是什么，上帝在那里掌管，他动用了。哦，这个天地天上地下的能力哈，来帮助他的子民。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哈，这句话我真是很盼望，还要下去，很盼望上帝常常把这个话，还有一句还要下去，对，哦，不是这个，这一句话我是应该刚刚讲到这里。好，我们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记住，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天上的雨水，地上的震动，都是来自于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好，我们继续看下面，17-21节，就讲到神怎么样把这个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那我们看见他前面是讲到全军覆没了，全部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白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将与基尼人西白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所以我们看见真的上帝就把他交在那个一个妇人的手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位雅意哈，这位雅意在底波拉写的诗里面哈，特别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看第五章二四二五二六，他这样讲，他说：“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这个是他的妻要得福气。然后他这里就要讲到西西拉求水，他怎么样，然后雅意怎么样打死他哈。那这里又把前面的那个故事再重复一遍，你就看见在这里哈，在这里这位雅意哈，这位雅意真的是表现出了他的勇、他的谋和他的主见。他是有勇、有谋、有主见的人。我们说他有谋，他请希拉进帐篷。那根据当时游牧民族的一个习俗哈，他是这样的：他说一个 lady 的帐篷哈，是除了他的丈夫和他的父亲可以进去以外，其他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但这个时候，当这位希西拉要来逃难的时候，他就请他进去，然后他求水，他给他奶子。你知道奶子跟水的区别在哪里？喝了水不容易睡觉，你知道吗？但是喝了牛奶怎么样？那个胃很重，很容易沉睡的啊。他就给他奶子，让他沉睡。这是看见他的谋，然后呢，你要看见他的勇。那他是一个妇人，他可以手拿橛子，把一个这样子 把那个橛子钉进一个将军的太阳穴里面，从表面上，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的话，他表面上好像他对友人很不忠，很不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朋友来的。那你说他怎么会有勇气能把一个橛子这样钉进一个人的那个病，应该是太阳穴我猜哈，钉在里面去。但我们看见狄波拉就是早，狄波拉早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我是相信在这个时候是上帝给他这样的勇敢，这样的勇力，使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他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给他的这个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讲到他的主见，讲到他的主见。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的见解，这个的主见。那其实一个人你一生要做什么，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就决定这个人他是他的选择，他的利益，他的选择。你看见亚义这个时候他选择站在神子民的一边，他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对付以色列的敌人，就像当年拿赫拉和对付帮助以色列民一样。那他的这个主见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长期在以色列人中间生活，他长期跟以色列民在一起，他知道这个以色列民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特别我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西西拉会跑到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来，是因为什么？下面因为什么？因为夏所王耶宾与西柏和好。如果你再往上看一点点，11节到12节，他说那个西柏，就讲到西柏，然后马上就说有人告诉西西拉，你可见得当时那个告诉西西拉的那个告诉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西柏。所以他就可以这样放心，你知道吗？放心的到西柏家去，就是因为西柏与耶宾和好。这也解释为什么当时他要从北南面呢，他本来是跟犹大族住在一起的嘛，他要从南面搬到上来，因为耶宾在那里，所以他要跟这个和好，和好，所以呢他就搬来。那这一个的但是西柏的妻却非常清楚神是神，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选择站在这一边。大家明白哈？大家明白哈？他看得清楚事物的那个本质。所以如今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做任何的决定，其实你都要看清楚那个事物的本质。你不能这个看见这个，就像刚刚那个高牧师讲到一样的哈，你是看见这个100块钱呢，还是看见上帝的应许呢？100块钱很实在，摸到手上，但是上帝的应许你摸不到。但是你看见这个雅意却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看见，看见，所以他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雅意真的是有勇有谋有主见的人，有主见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巴拉追来了，所以这就看见这个西西拉已经死了。那这样呢耶宾就被以色列制服，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就胜了迦宾王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所以这个整个的战争就这样好像很顺利的就解决了。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民也得到自由了。你就看见神的子民在那里呼求神怎么样做工，然后呢就成就，就成就。好，下面第五章我们就来看狄波拉之歌。狄波拉在下面那时，第五章第一节，那时狄波拉和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作歌。他做什么歌呢？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见他歌颂神的那个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看他歌颂神，他说以色列人有军长率领，百姓都甘心牺牲自己， 所以呢要来颂赞耶和华。哎，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哈啊有那个啊那个有传道人有长老带得很好，我们就说，哎，长老传道很好，然后弟兄姐妹也甘心奉献自己啊，弟兄姐妹就表扬，对不对？很少会说啊，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因为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来那个，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有人在这里带领，有人在这里甘心乐意的时候，我们要将颂赞归给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才有这样一批弟兄姐妹在这里。所以 我觉得底波拉真的是很明白哈，很明白神的那个，你知道，就像保罗有一次怎么讲，他说人的心哈，心被恩感就歌颂神，心被，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甘心乐意来摆上自己，真的是因为心被上帝的恩感动才能够成的，你知道吗？不是说我愿意来，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实在是很深很深，你才会有这样的愿意。所以要将啊，当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时候，你要将颂赞归给上帝。好，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刚刚看呢，就是帮助他们打仗的是那位上帝。然后在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就讲到那段日子，被耶宾王压迫的日子，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如何哈。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加三的日三加，那就是说三加跟雅意的时间是就是这个20年里面哈。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上一次巴勒斯弟兄带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三章31节哈，三家其实可以看到那个呢只是发生在以色列国一个 local 的事件，就是一个地方性的哈，所以并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但是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哈，就可以看见那个国家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他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因为这首诗是谁做的？底波拉做的。那底波拉好像这里他很什么，很狂很傲，是不是啊？我这个以色列国都这样了，只等到我兴起，我来做以色列的牧。其实哈，你要想到圣经是神借着人写出来的，那既然底波拉这样写啊，这样子，所以底波拉其实是站在一个很客观的，就像当年摩西写五经的时候，也说摩西比众人更谦卑，他是站在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所以不是说他看他自己。那我们看这个底波拉兴起，他说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你知道一个家里边最苦的是谁？最苦的是谁？是妈妈，你知道吗？还是爸爸？其实家里面小孩子什么事情都是你在那做，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也是上帝兴起一个人来，那个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以父和母的心肠来照顾他的子民。当那个耶稣基督要那个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那个彼得是怎么讲？你来 care 我的羊，你来 feed 我的羊，就是要有为母为父的心肠哈。如今你在我们当中看见传道，看见长老在那里来带领我们，真的是以父母的心肠在那里来照顾哈，来照顾。这个其实是神对一个你真的要服侍上帝的人，你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心肠。那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给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这样子怎么样？那个伤心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你被他伤心，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就会原谅。当你在教会的里面服侍的时候，被人家这样子攻击的时候，被人家说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托付在你里面，你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来服侍他们，你也不要去计较，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来服侍，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肠，一定要这样的心胸。好，我们看，继续看，以色列人选择新神，战争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你看见 以色列人受痛苦有征战是什么引起来的？是什么引起来的？选择新神。神本来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不需要再做选择，他就是以这位神为神就好了。但是他选择新神，战争临到，那他们也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所以你看见这个根源是他们选择新神。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位，我们有自己的神，有自己的主，那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常常选择什么？我们常常选择神是我们的神吗？只以他为你的神，只以他为你的主吗？还是我们把许多的东西放在神的前面？比方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到神的前面，有的时候把我们的健康放在神的前面。哦，很多人一天到晚就是看，哎呦，我的身体怎么样啦？着急。我不是说你不要顾你的身体哈，乃是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到神的前面去。然后呢，很多人娱乐，他就是什么都是找乐子，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上网，就被这些东西缠住。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时间，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来。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你不要在另外的事情上把那些事情放在神的前面去。这是真的是我常常，所以如果是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 stress 就是征战和 struggle， 你知道吗？其实是你选择了在神以外有所选择。求主让我们要明白这个，那个根源就是你选择了新神，以至于征战痛苦 struggle 就在你的面前。好，我们继续看他前面那个第十节，他就说，哦，你们都要来宣十节十一节就是呼唤大家都来宣扬颂扬传扬上帝的公义的作为。他说你不管是骑白驴的，还是坐绣花毯子的，还是走路的，你要传扬。然后在远离弓箭响声，就是在战争之外打水就平和平的地方，你也要来诉说。诉说什么呢？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那他这里就传扬什么呢？传扬上帝公义的作为。大家知道，你看见打仗，你就会全然觉得说，其实神很不公义。神常常帮助他的子民来打那个外族的人，你不觉得神公义？但是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偏待人的。我们看下面的一节圣经，你就知道，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并不偏待人。所以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只要是他不义，上帝一定来施行神的公义在这个。所以神是用公义来治理，来治理人哈，所以来传扬神的公义。我们常常说这个上帝好像不公义，其实神的子民犯罪岂不是也被外族人来欺压吗？那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呢我无论犯罪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他不是说你是基督徒行不义就没有关系，那只要行不义，基督徒不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二章到第十八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各支派参战的情形哈。他第十二节就底波拉啊，这个巴拉是领袖，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民，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好，耶和华参战。然后下面呢有谁呢？他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那这个是指到以法莲。那为什么是说从有根本在亚玛利呢？那个我看一些解经书说，是大概是以法莲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亚玛利人原来住的。那其实这个哈，我不敢讲。那反正这句话是好像不太明白。然后呢，反正有从，我要把那张地图再找出来，就是第二张那张地图。对，这张地图。你来看，有从那个从亚玛以法莲下来，以法莲。在哪里？我知道这里住过来过。
这里依法莲哈，那依法莲有来的，
然后呢再接下来看你就知道变雅敏
有出来的，也是从这里哈，
然后呢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
马吉其实指到东马拉西，马拉西哈，是从这里下来，
然后呢有
西布伦哈，他是被贬来的，被巴拉贬来的西布伦来的，
然后呢有以撒迦哈，
以撒迦也有来的，从这里也有来的，
然后呢有，但是下面呢就是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众中是不是听吹笛的声音呀，我这个眼睛哦真的看不清楚了，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那流变有没有参政战，流变没有，他们坐在那里哈，坐在那里听，坐在那里看，你知道这个家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流变要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里很好畜牧嘛，他们没有来参战。然后呢下面有基列人，基列人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加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加德，对，加德，所以他们也没有来，他们在那里干嘛？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没有上来。那但人为何等在船上？大家知道但这里是但哈，但人等在船上，他们靠海嘛，等在这里也没有来。然后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亚瑟靠着海，跟他好像没关系一样的，也没有来。 那然后西伯伦人来了，拿弗他利人来了，那这里看见以色列人呢是有一些支派参政，有一些支派没有参政，但是我们看见哈，
这个犹大在很南面对吧，犹大在很南面，然后西面呢也在很南面，那他们没有来，上帝好像没有记录他们，也没有怪他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哈，很早期的时候已经因着这个以法莲山这样的一个隔阂，好像已经有南北国的一个界限在那里，有一个界限在那里，所以这边南面就在下面，这个就在上面，
那他们没来，上帝没有特别讲什么哈。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那个参战跟不参战上帝都有纪念，你来服侍跟不来服侍，神是有记录的哈。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我们看一节的圣经，那马拉基书这样讲，
他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就好像说，你看我不是人有什么好呢？也不比人家强，人家还顺利，我们反而没什么益处。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就是那些不是神的人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服侍神的和不服侍神的，将来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分别的。不要以为我现在开心了就好了，我现在不要去找一些事情来麻烦就好了，其实人都不愿意麻烦，但是我们的眼睛开，看见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奖赏，给我们的那个荣耀，你就会愿意来服侍哈。那其实我在想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像开放家庭，像那个什么拽我要把我们从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在服侍，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服侍将来真的是上帝要来哈奖赏，要来奖赏。所以你不要说哦，这个是因为谁派我来开放家庭，所以我才开放，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想的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给你的这个恩典，让你在那里服侍。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九节，对不起，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这个就讲到说，当时也不仅仅是耶宾王， 可能有很多的诸王啊，迦南诸王，就很多的人一起，所以可以看见那次的仗哈，好像不单单是那几个两个族跟这个两个支派跟那个耶宾王在打，结果我们看见是扩大哈，很多的族也来参战，那个迦南很多的王也在一起在那里打。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星宿大家知道，在圣经里边常常用星宿讲到这个灵界里边的一些力量，就是说比方说天使啊。所以你在看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地上有征战的时候，其实天上有征战，天上在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是有征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懂得那句话，我们要懂得那句话，不是这句，对不起，那句话在哪里？就是马太福音对，你知道哈，主耶稣跟我们讲，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要知道地上的征战，你的 stress， 你的 struggle 不单单是你跟人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在哪里，有属灵的征战在哪里哈。那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事情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本质，那个本质。你知道世界上的现在人的世界的征战啊，中东现在那样乱的时候，你不要只看见，哦呦，那个奥巴马又在那里做什么，这个又在那里做什么。其实你还要看见这更高的那个世界有些什么样的动静哈，有些什么样的动静。好，我们看第23节到下面21、22，我们已经刚刚看过了哈。然后23到24节，那里就讲的说，耶和华的使者说，大家记住，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说，就是上帝自己讲的话了。他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然后就讲到这个雅意哈，多得福。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看见帮助神与不帮助神那个结局。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会说呀，我不来帮你就受咒诅，好像觉得是很什么，上帝很站在以色列一边哈，为什么是？所以如果是你不帮我，我这样讲那是不帮我来对吧，我这样讲是没有问题。但这里你要记得，他是不帮上帝，不帮上帝说明什么？你不选择站在神的一边，那你就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什么？创造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你不来与神站在一起，你不拣选上帝的话，这个人只有什么？只有灭亡，知道吗？神，所以这个在哪里啊？这一句话在这里。当初那个摩西怎么样呼吁以色列民？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那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如果离开神，这个人是灭亡的，离开神，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祝福的。所以你看他说，他不来帮助耶和华就受到咒诅，其实明白吗？我跟你们这样看的，我真的就是在一切的，你不管做什么，你是要有个拣选，你拣选是拣选站在上帝这里哈。那接下去我们就很快了，那24到27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下面就是讲到28、29、30，那西西拉的母亲的一个担忧哈。那你从30节你就看见这个西西拉是不是罪有应得？那你看从他的母亲的口里，你就可以看见西西拉所行的真的是不义哈。那他们说如果他要打赢了，是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哈。那你看见说从西西拉母亲的嘴里证明了西西拉的不义，是不是这样？你看见上帝的审判是不是公义的？ 上帝审判西西拉是公义的，一点都没有，没有错。那最后这个这首诗里面，上帝那个底波拉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那当然神的仇敌一定 是灭亡，那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 爱主的人呢？其实就是义人，就走得对。你如果爱主就对了哈，爱主的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在箴言里面讲。所以如果你爱主就对了，你有一个办，有一个方法来检验你的路走的对不对，就是那个光越来越明，你不会越来越糊涂，就是对我们的信仰哈，不会越来越搞不清楚。你反而你走对了路的时候，你对你所信的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清楚。这个就是义人的路。如果你越信越觉得哎呦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你就赶快反省，走错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越走越对，越走越明，这就对了哈，走对了路。那我们看见说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这句话哈，在每一位士师打完仗以后国中都有这样的一句国中太平多少年，你就可以看见说都有这样一句话的记载。我们就看见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你就看见上帝带领他子民征战的方向和结果是什么？征战的方向和结果是什么？神要他的子民怎么样？有 peace， 有平安，有安息。这个是神带领他子民的一个方向。我们看见从四章一节，这就是我们今天稍微总结一下，从四章一节你看见他怎么样？以色列又开始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恶的事，那个是根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受痛苦。然后呢，就开始有征战。然后呢，得胜就得平安。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神带领人的方向就是这样子，最后是要把你带到平安的境地。其实我们知道，神的仇敌跟他子民的仇敌是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仇敌是什么？神的仇敌是什么？我们的仇敌是什么？神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同样的，就是魔鬼，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情邪欲，我们的情欲，我们里面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世界，这个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所以你看，在下面好，我们看哈，他说你看情欲就是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很有行恶的倾向的。他说你看情欲和圣灵，圣灵就是上帝，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是跟神来相争的。那然后情欲的事是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我告诉你，这一切如果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心里边想到这些，以这些的情欲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这个是与神相争，然后呢就会带给我们痛苦，这个一定是带给我们痛苦。然后如果我们 realize 到这个的东西会使我们痛苦，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回转，来呼求上帝，就要来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都要帮助我们来挪去。然后最后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是给我们和平的，一定是给我们和平的。所以我们看见哈，上帝带领他子民的方向就是要每个人心里面有安息，有安息。当每一个人都安息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是一个太平的国度啊，神的国度就是一个太平的国度。那神是不改变的神，从古到今，他从古代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这样子来征战，在今天也是这样子带领我们在神的里面来这样子征战，最终就是要磨造我们哈，成为上帝手里边那一个可以被他用的一个器皿，真的是洁净的、平安的、喜乐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补充没有。好， 那我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没关系，那下个礼拜我相信巴老师还要补充一点，还会补充的。那个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次也可以再问巴老师弟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